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这是一起于1983年发生在新西兰的一桩失踪悬案。14岁的少女失踪，警方着手调查，却发现这个案子越发的扑朔迷离。现在30多年过去了，这依然是一起悬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1983年9月1日星期四下午3点，家住内皮亚市郊河湾路，14岁的金沙简森忙不迭地从家边围场中牵出自己心爱的马驹儿，叫做准将。金沙翻身上马，扬鞭疾驰，纵马穿过了一条大道，途经了迷你路之后，前往了阿瓦图图海滩。他在3点半左右达到了阿瓦图图海滩，或许打算就在海滩附近消磨掉黄昏前的时光。不少人都见证了这个14岁小姑娘在海滩附近策马奔驰的身影。但是随着夜色的降临，时钟已经走过了5点半，金沙却始终没有回家。她的母亲罗宾简森明显感到焦虑，因为这种情况之前从来都没发生过。母亲显得坐立不安，在与丈夫商量了之后，他们找了几个亲戚朋友前往阿瓦图图海滩寻找迟迟未归的女儿。晚上6点的天空已经被黑色渐渐笼罩，海风带着阵阵的寒意，搜寻者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但是没有任何回应。突然有人似乎听见了什么，远处隐约有马蹄声传来，简森一家慌忙寻声而去。当他们接近图塔库日河入海口附近的一座桥时，突然发现不远处似乎有一匹无主的孤独的马在黑暗的暮色中诡异游荡。这匹马正是金沙的坐骑准将，只是他现在的马鞍上空空如也，再也不见金沙的身影。母亲罗宾有种要崩溃的感觉，他望着远方一些模糊的轮廓，记忆起不远处应该有座古炮台，于是他焦急地向炮台跑去，带着极度的不安大声向远方呼喊自己女儿的名字。孤零零的古炮台依旧沉寂，而母亲的哭喊声不断在空旷的四野回荡，没有一声的回答。简森一家决定报警，警方在6点45分接报，立刻组织警力在阿瓦图图海滩和图塔库日河入海口四周进行初步的搜索。在搜索中，一名到达现场的警官在检查金沙的坐骑时，发现马背上隐约有些血渍。他感到情况有点紧急，迅速向内皮亚市警局探长易安·霍约克报告。而第一天的搜索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半之后，因为能见度过低而被迫终止。此时金沙的坐骑已经被送到警局，在见证人员初步检查之后，发现马的颈背上断了一片马鬃，同时有节断绳突兀地被绑在马脖子上，这节断绳不属于马的原配缰绳，而稍后的法医见证表明马背上的血迹属于人类。虽然是否属于金沙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但等待了一夜结果的探长易安相信事态可能相当严重，他在第二天申请并迅速成立了一个相关事件调查组。9月2日清晨，当海滩附近的视野稍有好转，简森家马上就开始继续寻找金沙的下落，而警方也投入更多的人力配合。早上8点，附近居民也组成志愿者加入，搜索范围被进一步扩大。探长易安的调查组始终徘徊在图塔库日河入海口附近，这里是金沙坐骑游荡的地方，他相信理应会有所发现。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或许在 意料之中的坏消息，在附近的古炮台发现了血迹。现场见证人员已经开始勘察现场，一些呈溅射状的血点洒在古炮台的一侧台阶上，现场还发现了几缕头发。血迹和头发都要进行比对，但探长伊安已经预见到了可能最坏的结果，金沙简森恐怕已经是遭遇不测了。当他离开现场时，向古炮台四周巡视，再次发现端倪。在古炮台一边角落处的围栏上绑着一小截断绳，走近看上面还有几根毛发。探长伊安立时把前面的证物和昨晚金沙的坐骑上找到的断绳联系起来。金沙的坐骑曾被拴在这里，那金沙本人肯定也在这里出现过。鉴于炮台台阶上的血迹和头发，这座炮台很有可能是第一现场。那么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在警方宣布搜索失踪少女金沙简身之后，很多目击证人出现并提供了大量的目击证词。在勘察完古炮台之后，探长伊恩把整个下午都花在办公室里聆听目击证词，筛选整理有效的线索。这时出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个目击证人 B 向探长伊恩回忆了一些情况。四点之后，他的驾车经过图塔库热河桥时，瞥见了一个女孩站在远处的古炮台，而距离女孩一臂左右的距离还站着一个男子。同时他还注意到有辆白色的小卡车停在古炮台附近。证人 B 描述的这个男子身高约1米8，白人，年龄估计在45到50岁左右。探长伊恩给证人 B 展示了金沙的相片，并做了一些金沙失踪时的衣着发型的描述。证人 B 确认所见女孩就是金沙。探长伊恩迅速将白色小卡车和这个神秘中年男子列为失踪事件的关键。此时的搜索仍在继续，搜索工作持续进行到了事发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3日，但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金沙的踪迹，一切毫无进展。这时法医鉴定人员的进一步报告完成了，马上和围栏处突兀的断绳经鉴定，上面没有任何有效的指纹，上面的毛发是金沙坐骑的鬃毛，而血迹报告证实马背上与古炮台处的血迹均属于金沙，头发同样也属于金沙，头发上附着的皮肤组织证明有可能是在拉扯中脱落，而溅射状的血迹同样暗示可能有一场打斗发生。探长伊安决定发布紧急公告，呼吁内皮亚市的市民提供任何有关白色小卡车或其车主目击线索，并要求在9月1日当日被目击在古炮台与金沙谈话的白色小卡车车主立刻现身接受警方询问。9月3日中午，警方潜水员开始在图塔库日河以及内皮亚市附近其他河域进行搜索工作。下午，潜水员带着热追踪器潜入河底，此举被认为警方是对金沙已经不抱生还的希望，开始在水面下搜索尸体。同样在这天下午，另一个重要证人 C 出现了。证人 C 同样目击到了白色的小货车和神秘男子，而他的目击证词更为详细。证人 C 告诉探长伊安，事发当天四点以后，他开车路过图塔库日河桥时，看见一个小女孩牵着马站在古炮台旁，和一个坐在白色小卡车里的中年男子说话。当他开车过去时，那个男子驾车离开了。但是他路过女孩站立的位置时，发现这个女孩的脸上都是血。于是他停下车询问状况，女孩告诉证人 C， 她叫金沙，从马上摔下来了。她刚才已请求那个白色小卡车去通知自己的家人，她同时表示自己没什么大问题，但希望家人赶快到来。证人 C 看着金沙，的确没什么大碍，于是开车离开了。证人 C 的证词在车辆和神秘男人的描述上与证人 B 吻合， 同时可以解释金沙坐骑上发现的血迹。探长易安越发觉得不安，这个神秘男人必是整件事件的关键呢，警方必须找到他。就在证人 C 出现不久之后，第三个目击小货车的证人 D 也向警方提供了信息。证人 D 的目击时间是在当日下午4:30左右，证人 D 开车经过一辆从图塔库热河桥方向，咱们知道古炮台就在桥的附近，开来的白色小货车时，看见司机一手搂着女孩的肩膀，一手打着方向盘。但是证人 D 即使是辨认照片之后，依然无法确认车中女孩是否是金沙。同时证人 D 描述的这个司机是白人，棕色头发，年纪在20到30岁左右。关于年龄的描述完全与证人 B 和 C 不同啊，探长伊安有点疑惑了。